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六章。在我们开始聆听上帝的话语之前，我有两个事情要报告。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介绍一个人给你们认识。我请温华美站起来。温华美 ，OK， 她是从今天开始呢，她是我们这里圣业系的神学生 ，OK， 然后呀，请坐。所以她今天第一次来，我们欢迎她。所以他会在这里帮助我们的师班 ，OK， 不是说我们的师班很差，但是他们需要帮助。好，我们欢迎他。然后我为什么要介绍他？是因为呢，我不要你，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心爱的朋友，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他不需要。好，我们来一起。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要报告，就是今天，好来，抱歉。我讲到完之后，大概12点，最迟12点15分，我就必须离开这里，到另外一间教会去讲道。Alright， 你们必须留下来上主日学。OK， 无论是成人、大人或者小孩，你们都要留下来上主日学，好吗？所以，请在祷告上面纪念所有的老师，也纪念我在其他教会的服事。OK， 好，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福分。有着喜乐的灵的来敬拜，求主你这时候你再次的挪走任何搅扰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你包学这次洗净，让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是带着平安的来，并且也带着渴慕你话语的心的来领受。主打开我们的眼睛，因为主若你圣灵不动工，我们怎么讲怎么传怎么听都没有办法听进去，因此求主你圣灵做感动的工作，做引领的工作，打开我们眼睛，打开我们耳朵，我们所听的只单单是听主你的话语。把以下时间交托，求主你做引领感动还有更新的工作。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件事情，我们刚才在祷告事项里面，我们有说你们要为执事们祷告，执事的人选祷告，执事选执事的事情祷告，为什么要祷告？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第二，我们怎么样祷告？ Alright， 怎么样为这些执事祷告？什么时候开始祷告？然后什么时候结束祷告？为什么我们需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今天的经文可以给你们看到，选执事看起来好像是在找一些人起来负责一些事工而已，不是，没有这样简单。因此我们需要不断的为这个事情祷告，为你自己的心思意念祷告，也求主兴起一群的人起来服事祷告。 Alright， 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的重点。好，在这里我们先读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找到了吗？很熟悉的经文，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宝贵的这个教会里面服事团契的那个关系。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找到一起读，一二三。门徒不断增加的时候，讲希腊话的人，本地的希伯来人，因为在日常的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使徒召集了众门徒，说要我放下上帝的道去管理伙食是不合适的，所以弟兄们应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见证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我们就派他们负责这事。至于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这个意见全会众都很满意，于是选出史提凡，他是一位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还有菲利、波罗哥罗、尼加诺、提门、巴米拿，以及归信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后就为他们按手，上帝的道传开了，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大大加增，有很多也信了从正道。好，弟兄姐妹，最近如果你发现的是你有观察的话，最近我们教会人数的确有一些加增或者增加。 Alright， 这些人从哪里来， 首先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些人可能是新朋友，有些是路过的，而有些是在这里工作，有些是久仰恩怨教会的大名、哦、他们就来这里看。那无论你们是什么人，我们为他们这些人曾经在这里出现过，曾经在这里服侍过，曾经在这里成长过，我为你们感恩。我们也不断地为你们祈求，祈求什么事情呢？祈求你们无论在这里逗留多久，我们祈求你们能够在这里多认识神一点，多爱神一点，多亲近神一点，这是我们为你们的祈求。然而今天我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我们要问自己，如果人数增加了，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如果人数增加了，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很多其他要怎么样帮助他们照顾他们的事情，没有错，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尤其是人数加增的时候。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些背景。当人数加增的时候，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一起读，一二三，仪式。好，这里第二章给我们看到我们很熟悉的《使徒行传》，他们圣灵降临之后呢，这就看到人数一下子从几十个人增加到3000个人。Beautiful! 第十章，我们再读下去。然而，有许多人听到的信，男人的数目也有5000人。哇，男人的数目，第四章讲到单单男人就5000人。如果加上女人，加上小孩，很容易就10000个人，同意吗？很快，感谢上帝。接下来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第一节就说人数增加的时候，到这里我们讲的是多少个人？哦，有一些解经家说到了第六章的时候，这间教会就拥有20000个人，20000个人的教会，今天几千个人的教会，10000个人的教会，我们就哇，我们就佩服的五体投地。但是这里是讲几个月之内就来了20000个人。好，弟兄姐妹，当20000个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同时发现几件事情在发生。什么事情在发生呢？撒旦也同时很努力在工作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做了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第一件事情，他就透过政治上面、宗教上面的压迫、逼迫。所以你看第三章第四节，第三章跟第四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传福音，哇，很多人归向耶稣。但同时，撒旦透过宗教人士来逼迫他们，抓他们。你传福音，抓你去监牢。你传福音，打你一巴掌。你传福音，我再踢你一下。第三章、第四章给你看到这个，这是第一次撒旦开始工作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件事情，我们也看到教会收奉献的时候，竟然有人不老实，这也是撒旦的工作。在金钱上面不老实，也会使到教会垮下来，是会的。所以这个是撒旦的工作。然而第三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第三件事情是同时在第六章里面给我们看到，也是同样撒旦的在工作。什么事情呢？就是吃饭的事情。吃饭是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怎么样讲呢？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是真的为了吃饭的事情在吵架。教会里面我们也是会为了吃饭的事情来吵架，因为在第六章给我们看到，这里提到讲说供给寡妇的需要，这是讲吃饭的事情，他们每天需要的事情。小事情，你不吃饭吗？ 后你吃饭，我也吃饭。当时的人吃饭，今天也在吃饭，但是这些都是小事情，竟然能够成为教会分裂的一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当。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撒旦时常会做的事情，小事情，教会很多小事情可以变成很大的事情。我曾经在其他教会服事，也是为了吃饭的事情吵架。好来，有一些人，有一些长辈，为了他，为了照顾他自己的孩子，为了自己照顾自己的孙子，他先把这些教会所供给的午餐打包起来。打包了之后呢，剩下的食物就不够吃咯，不够给谁吃，不够给那些留在教会奉服侍的人。哦，这件事情也可以吵起来。哦，我看过。我也看过一些人在教会里面，他们也会为了食物的事情来吵架。哦，今天的食物太咸，今天的食物太油，太黏什么？sticky。Alright, 也太多太少，然后也太贵，不然就是太 cheap。 很多理由我们可以为了吃饭的事情吵架。那我不是说在这里啊，请不要误会，我只不过我要提醒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为了很小的事情吵架。吃饭是一件小事，但是也可以是一件可大的事情。 An angry man, hungry man is an angry man。 真的，我们很多时候会为了吃饭的事情就吵架。教会里面很多分裂的事情，很多时候不是神学的问题，乃是小事情，乃是吃饭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事情上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小事。好，接下来我们看人物加增的时候还有什么问题会出现呢？这里人物加增的时候，我们来读第六章第一节，一二三。好，这里看到两组的人，所有都是犹太人，来到这里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有两组的犹太人，一组是我叫他为外地的犹太人，一组是本地的犹太人。好，一组的犹太人，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首先，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是刚刚相信耶稣基督不久。然后接下来，他们也是认罪悔改的人，共同之处。他们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他们也是相信，完全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使徒的第一个职分是什么？使徒最大的职分，也是最重要的职分，就是到处去见证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已经是个道成肉身，也是个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个是使徒最大的责任。以后我有机会我再跟你讲使徒是什么，他的职分是什么，今天是否有使徒。好了，以后我们谈这个，但今天不谈这个。但他最大的一个功能、职分、职责，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哦，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因此很多人，这些犹太人都来相信耶稣基督。他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这些犹太人也相信圣灵降临了。为什么圣灵降临他们知道呢？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亲眼看见什么？奇怪，为什么过去不认识的人竟然能够说我的语言，来告诉我有一些耶稣基督的事情。亲眼看见神迹奇事，为什么有许多人的病能够得医治？为什么有些瘸腿的人可以站起来？亲眼听看见，亲耳听见许许多多的这个见证。哦，他们有共同之处。第三个、第四个共同之处是什么呢？他们称大家彼此为主内弟兄姐妹，共同之处，这是我们的共同之处。然而这两组的犹太人，外地的本地的犹太人也有差距，而他们的差距有如深渊 chasm。 那他们的差距怎么样发生的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两组不一样的犹太人，本来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是应该令人惊讶跟感恩的事情，是的确要感恩。然而他们却忘记了一件事情，这两组的犹太人，他们的心、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思想、他们看事情 的想法、他们的偏见、他们的态度都很不一样。也就是说，从小到大就是这样，一时之间就算他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不可能一时之间完全改过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在这些两组的犹太人里面，一组是讲希腊话的，一组是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那他们的差距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呢？我给你们分析一下。首先第一组的犹太人，是我称他为外地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只懂讲希腊话。希腊话，那希腊话是什么话？希腊话就是，如果你不懂希腊文不要紧，你只要记住 Alpha Omega， 这个是希腊话。我只是懂这两个字，你不要问我其他的。 Alright， 那这些希伯来人，那不对，这些犹太人，他们只会希腊文。那虽然这些人从小到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的传统，有共同的家庭的就犹太的信仰，然而他们出生地不一样， The place where they were born were different. Alright， 他们在不同地方出生，在不同地方长大，不是在巴勒斯坦出生，不是在巴勒斯坦长大，在其他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的祖先之前已经被巴比伦亚述国掳到其他地方，有些丢在巴比伦，有些丢在亚述国，有些丢在埃及，有些丢到非洲去，他们就在那里出生长大。然后长大之后呢，他们的生活，他们所接触到的，因为后来有希腊人进来了，后来有这个希腊帝国来了，所以希腊文就很盛行，因为希腊有一阵子是很强盛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所学的语言是希腊文的语言，虽然他们是犹太人。然而当我们说这些人在住在其他的地方 的犹太人接触到希腊 的这个文化的时候，到底我们在讲什么？首先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是接触到什么呢？首先宗教上面影响对他们有很深的影响。如果你好好去看一些希腊的这个背景的时候呢，希腊这个帝国的背景的时候，他们是敬拜很多神明的，什么神都拜的，真的。过了三月份啊，不，三月份有一部戏出来了，叫做《Wonder Woman》。《Wonder Woman》它的背景就是希腊的一个神明，叫 Diana。All right。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他宗教有很多的神明，很多神的宗教，所以他们接触这样的宗教。接触这样的宗教，接下来他们的教育是怎么样教育呢？希腊帝国的教育是以人为本的一个哲学的宗教的教育，以人为本，什么都是 This is how I think, This is how he thinks, 你讲的对，他讲的也对，我讲的也对，没有人是错的，以人为本。那接下来他们有没有一个道德标准呢？是跟非呢？不。你注意看希腊帝国他们的背景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多人很向往的个人的自由。Alright， 所以他们是很没有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的。今天我喜欢做这个就做这个，因为今天我高兴。接下来还有遇到什么事情呢？娱乐，还有他们运动。如果你看他的运动场合，为什么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一些运动员他们的身体会赤裸裸的暴露出来，在运动场里面赤裸裸暴露出来呢？因为那个是希腊帝国他们的娱乐还有他们的那个运动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想象这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环境，而这些犹太人从小到大他们都接触这样的宗教教育、道德标准还有娱乐 运动的活动，他们怎么能够不受影响？ Alright? 所以他们有挣扎。这些人有什么挣扎呢？这些人有第一个挣扎，就是我该如何，他们会不时的问一个问题，我该如何谨守祖先的教导？我该如何谨守？ How then should I keep the teaching of my forefathers? 我该如何不受这些希腊文化的影响？还是我不管这么多，我就入乡随俗？ Yeah.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挣扎。第二个挣扎，他们时常会问的，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在我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我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在那个圣殿里面敬拜，因为圣殿对他们来说，犹太人观念里面是很重要的。所以因此呢，这些第二代，第一组的犹太人，外地的犹太人，他们是讲希腊文的犹太人，他们是有几个反应的。怎么样的反应呢？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在这些希腊的文化里面、宗教里面、教育里面、道德标准里面、娱乐性里面、运动里面，我们找一个共同之处。 Can we find a common ground? 共同之处，这样我就不会活得太辛苦，我至少我还有朋友做，我还有其他的朋友。 Alright? 所以他们会找，有没有一个可能，其中一组的人会说，有没有可能我在这个地方找一个共同之处，跟犹太人、希腊人的这个文化里面找一个共同之处。第二组的人有另外一种反应，他们就说，不，我们要严谨保守自己家庭里面传统留下来的律法。虽然我住在外国，但是在家庭里面，我的父母亲还是从小就告诉我摩西律法，很严谨的叫我背摩西律法。无论我躺着，我坐着，我走动，我都要想到摩西律法。哦，第二组的人，第二种反应就是很严谨。保罗，你们都认识有一个人叫保罗，使徒保罗，他就是这样属于这一组的人。他是本来他的家庭是住在外地的，叫做大树，家庭对他很严格的管理的管教，所以他从小就很严谨的看待犹太教里面的教导。然后后来他们父母亲都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继续受神学教育，在那里继续接受那边的律法，因此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传统的犹太教的人。所以这个保罗是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但是大多数属于这个第一组的犹太人，外地的犹太人，他们会做什么事情呢？他们说，我干嘛向保罗去学希伯来文？我干嘛向保罗去学新的另外一个语言叫做亚兰文？我学希腊文够了。所以第三组这些大多数的人就说，我不要学亚兰文，我不要学希伯来文，我们要有自己的崇拜的地方，这个地方只能用希腊文。所以因此在这些人是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敬拜的会堂讲希腊文，因为他们没办法听得懂亚兰文或者希伯来文。哦，这个是他们的背景。 Alright?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在看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组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另外一组的人是土生土长在巴勒斯坦长大，还有同时在耶路撒冷长大的这个犹太人。哦，这些人只讲亚兰文，讲希伯来文。哦，他们的态度很不一样。他们说，我们是土生土长在耶路撒冷长大的犹太人，我们是一群最靠近耶路撒冷圣殿的犹太人。哦，你不要轻看这句话，因为在那个时候，最靠近这个耶路撒冷的殿的时候的人，等于是最靠近上帝的人，因为上帝的殿、圣灵的那个耶路撒冷的殿，他们把它当作是神同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所以当我这个人住在耶路撒冷，我最靠近耶路撒冷这个殿的时候，我是最认识上帝也最亲近上帝的犹太人，比你们这些住在大树、住在埃及、住在非洲，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算什么？第三， 还有什么差别呢？他们的差别同时也发现到这些住在本地的犹太人呢，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巴勒斯坦的人，他们相信他们更加的明白认识上帝的律法。所以因此你们这些外面的人，讲希腊文的人根本就不懂亚兰文或者是希伯来文，你们怎么可能知道上帝的律法？哦，这个很厉害，很厉害。不但是这样，你们不但不可能很像我们更明白上帝的律法，你们也不可能好好的去遵行，因为你们所接触到的都是脏人，你们所接触到的都是很肮脏的文化，很肮脏的娱乐，很肮脏的运动，很肮脏的宗教，很肮脏的环境，你怎么可能保守你自己？这个是很大的差距，深渊 chasm。 虽然两个都是犹太人，但是很不一样的犹太人。你们不要轻看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小心，这样事情也会发生在这里。我们这里都是华人，这里有来自中国的华人，不同省份的中国的华人也是不太一样。这里有来自东马的华人，这里有来自西马的华人，这里有来自这里还来也在这里长大的新加坡人。新加坡人分成两种，一种是不懂华文的新加坡人，一种是懂一点点的新加坡人。你看，单单华人，你我的肤色一样，我们都有很大的差距，如果我们不小心。所以弟兄姐妹，我是把这个事情带出来，让你们看到一件事情，让你们看到虽然我们大家都是华人，虽然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身为信徒，但是很多差距仍旧存在，我们要很小心处理。所以因此我们要祷告。为什么我叫你们为执事们祷告？因为他们要处理很多小的事情，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事情，很难处理的。不只是这样，接下来他们要处理一个小事情，就是寡妇的事情。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寡妇的事情需要是这么大的呢？因为除了说我要面对两万个人以外，当中有多少个寡妇没有讲清楚，但是那个不可能数不可能少的。但是我要带给你们几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四个原因告诉你为什么寡妇的需要很大。当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犹太人的家族，有许多的基督徒的家族，他们没有负责任来供养自己家里面的寡妇。他们说，我已经把钱奉献给了神的殿，我已经把钱奉献给了上帝，所以父母亲的事情，寡妇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处理，就由当地的教会会堂或者当时的犹太教的团体来处理。所以因此很多人做这样的事情，耶稣已经把这样的问题指出来，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寡妇的需要很大。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第一世纪 first century 耶路撒冷的经济状况不很好。所以你看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候，他去做什么？筹款给谁？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当时经济很糟糕， alright， 所以所以因此寡妇的需要不是一个小事情。接下来我们再看变卖产业，你看我们第二章开始就有人变卖产业， alright， 然后第四章也有人变卖产业，第五章有人变卖产业，弟兄姐妹，就是因此需要大，很多人就变卖产业，而在变卖产业的时候，分发过程是很复杂的，不容易。今天我卖掉我的 Bukit Merah 三房式主屋，明天你卖掉你的 penthouse， 后天你卖掉你的 bungalow， 然后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很多复杂的事情我们要处理。Alright， 所以负责这个施工是很大的一个很大的责任。接下来外地来的寡妇因此很不满，外地来就讲那些希腊文的寡妇，为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人很偏心，你们看不起外地来的寡妇，只看重讲希伯来文的寡妇，本地的寡妇你们偏心，我不来了，就是这样。所以 他们在处理这样事情，很难处理的一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人数增加了，问题来了，然后使徒们他们又是怎么样的来反应，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重点呢？首先他说，来，我们读六章第四节，一二三。好，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们要专心祈祷跟传道。那很多教会每次看到人加多了，曾经我去过一些教会，他们在做工友事工的时候，哦，一下子两辆巴士来了，就把哇四五十个人一下子住带到教会来。哦，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表现，不同的吃法，那不同的这个整理的方式，吃的东西有些时候不整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教会就开始想什么，我们该怎么安排，怎么照顾，怎么避免，怎么让他们使到这个地方有更清洁的事情。他们只想到这个，不是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们最先考量的东西。使徒们最先考量的东西是我们要专心祈祷跟传道，那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问有一个事情，都是我们都知道圣徒相通 Communion of the Saints 是什么意思，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Communion of the Saints 就是说我们彼此的交通，什么意思呢？昨天是我母亲忌日第二年，所以我们召集全家人去他的那个叫什么地方，放骨灰叫什么 ？OK， 放骨灰的地方，在他骨灰面前，我们就在默祷，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当中有一个天主教徒，他就说 Let's pray for the dead。那我在想说，为什么你需要 pray for the dead？为什么你需要为死的人祷告？不只是这样，为什么天主教徒时常会跟你说，我们可以向使徒祷告，我们可以向玛利亚祷告，因为这些都是死去的圣徒，他们相信 communion of the saint， 圣徒相通，他们用圣徒相通来解释为什么我可以向使徒祷告，向这个人祷告，向教皇祷告，向玛利亚祷告， because of the communion of the saint。 弟兄姐妹，这个不对的。当我们说圣徒相通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记住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圣徒相通是指在世上的圣徒，在世上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圣徒。我们来做什么事情呢？因为在所有在世上相信耶稣基督，然后透过圣灵，透过相信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都是圣徒。第二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第二你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该如何相通，我们该在基督的恩典，他的受苦，他的受死的事情上面，我们彼此的提醒，透过讲道，透过分享，我们来提彼此的提醒。怎么样提醒呢？首先我要提醒你们，每一次就好像 Jesse Ryan 昨天我寄给你们的，我说 Jesse Ryan 时常提醒我们要用我们的眼睛信心来看那看不见的耶稣基督。你在世上的时候，你要用信心来看那看不见的耶稣基督。看什么呢？看他是一个戴上荆棘冠冕的耶稣基督。你要看什么呢？你要看到的就是他的手，他的脚是被钉子钉透的这个耶稣基督。你要看什么呢？你要想到耶稣基督的肋旁如何被枪给刺透。时常我们在圣徒相通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该如何在彼此勉励提醒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受苦，他的受死，我们要时常提醒这件事情。当你用信心来看到这些看不见的冠冕，看不见的荆棘冠冕，还有耶稣基督的手跟脚，还有他的肋旁所刺伤的地方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继续以这样的信心的来等待的来看待的来交通的时候，有一天 Jesse Ryan 说，在天上 你所看到的耶稣基督是那个充满荣光荣耀得胜的耶稣基督，你会的。而到那个时候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将是一个充充满满的一个人，你将是一个非常满足的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到，哦，原来在那个时候我像耶稣基督一样有他的样式，充满荣光跟荣耀。圣徒相通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因此我们要不断的祈祷，为你们祈祷，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为你们祷告，为你们教在传道，让你们在有生之年你一定会经历更多的苦难，你可能会面对死亡，然而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不只是这样，我们也要在祷告里面，在教导里面，在传道里面，也要想到复活的事情。那复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复活跟你有关系，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等到将来你复活了，不，今天你的灵里面你已经复活了，你今天你要胜过罪，你要克服罪，你要胜过每天胜过罪，你已经活在一个复活的样式里面。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这样彼此提醒，我们要传道，我们要祷告，为了让你们每天克服罪，胜过死亡，复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哦，这是我们在人数增加的时候，我们应当不断的在传的这个信息。圣徒交通只有在今生你做得到，人死了，圣徒死了，你不需要为他担心，你不需要为他祷告，他反而为你祷告，因为他更担心你，他已经与基督同在，在乐园里面，你担心他干嘛？所以弟兄姐妹，圣徒相通这三方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同时分享彼此的恩赐，圣徒相通。所以保罗，对不起，彼得他们在讲说，我们首先不可以忘记什么？传道，不可以忘记祈祷，在这几方面很重要。所以 WCF 这个威敏斯特大的信仰告白里面，圣徒相通就把这个重要的原则带出来。不只是这样，圣徒相通还包括第二层面。我们一起的来读《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六节，一二三。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在从此也会发现到，他们选出七个有好见证、满有圣灵智慧的人，负责，这是负责什么事情？来做一些服事的工作。什么服事的工作呢？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也是威敏斯的信条第二十六章第二部分，也讲到圣徒相通。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凡事。好，我们只读到这里。这里给我们看了接下来圣徒相通包括一同的敬拜，一同的敬拜，然后一同的敬拜，一同的团契，一同的扶持。而接下来就是讲到什么呢？按个人所能，就是奉献和所需奉献，在物质上彼此的帮助。哦，这个就是现在使徒们要做的事情。他要安排七个人，选七个人来做什么事情？圣徒相通的其中一部分，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来供应供给。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很重要，当我们看到每次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供应供给的时候，希腊文原文叫做 diakonia， diakonia 就是供应供给，但是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它只是用到 diakonia， 而不是 diakonos。 diakonos 是执事，所以在第六章里面还没有谈到执事的这个职分，不过他已经把执事应该做的事情也讲出来了， diakonos。 所以以后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就有 diakonos 出现，然后今天只是谈到 diakonia， 教会需要供应 diakonia， 然后教会需要有人来不断的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是在做 diakonia 的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也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注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你们选执事来做什么的？你们选执事是来做这个事情。 The Book of Church of Order， alright， 美国长老会的这个 Church of Order 里面谈到执事的职分是怜悯 sympathy， alright， 还有服事，因为当中有很多需要的人。接下来他们的责任是帮助什么？有需要的，有病痛的，有孤独的，还有遇到危难的，还有贫困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记住，任何人做执事的人，将来做执事的人，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做这个事情，供应、观察有需要的人，有病痛的人，有孤独的人，有危难的人，有贫困的人，你带到教会来，我们再来供应做服事怜悯的工作，这是你们最大的责任。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说过去我们以为做执事就好像是一个 department head， 不是一个部门的部长或者部门负责人。No， 那个是一个工作，但是那个还不是最重要，还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执事应该做的事情。虽然那个你们会被分配到，但是你要记住，执事是神的仆人，是执事的工作是什么？供应。执事工作是什么？服事。执事应该是怎么样的执事呢？怜悯的执事。这是执事应该做的，照顾那些有需要、孤独、病痛、危难还有贫困的人。教会在圣徒相通两件事情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第一，传道祷告；第二，照顾有需要的人，怜悯的工作。最近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几天前，它好像叫做，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应该叫做《一人行》，用《一人行》什么忘记了。然后他讲到有一个人叫 Eric， Eric， 他我看了那个纪录片，我很感动，因为 Eric 在做一件事情，他在新加坡到处去找那些在工地工作的劳工，从来自中国的劳工，他们不小心跌伤了，腿打断了，有些半身不遂了，而公司没有很好的陪他们，有些甚至忽略他们，有些甚至是欺诈他们。 Eric 的工作是什么？ Eric 就召集这些受到伤害的劳工，就帮他们记录他们的事件下来，然后呢，他同时会向 Ministry of Manpower 提出他们应该得到的赔偿。不只是这样， Eric 的工作还没有因此结束，他甚至到这些工友新加坡他们中国的家乡去探望他们。那个纪录片就讲他去不同的地方探望这些劳工，这些劳工看到他的时候就称他为什么？弟兄，弟兄。所以我猜想 Eric 应该是基督徒，不然他不可能说弟兄姐妹，他们用弟兄姐妹用好几次，他们有一个家庭的聚会，然后就讲说 Eric 做了什么， Eric 做了什么，我这是一位很好的弟兄。然后弟兄姐妹，我看了这个纪录片，这基本上给我们看到圣徒相通很美的图画，当中我们会帮助这样的人。你是执事吗？你将来会是执事吗？你要做这样的事情。过去我们的金许大哥，还有我们的永进执事，还有其他的执事，都是带着怜悯的来服侍有需要跟贫穷的家庭，只不过我们不讲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你虽然看他们好像只是在做这些什么，就是打扫事情、青少年工作，不，他们的背后做许许多多怜悯的工作。还有我们的晶晶，我们的汉鲁执事，他们都会陪我们，如果他们有空的时候陪我们去探望有病痛的人，有些是不只是病痛，有些是病重，有些是需要耶稣基督的，那他们会跟我们去，他们是执事，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大姐、我们的学妹、我们的丽玲，他们在背后做什么事呢？他们的确已经奉献了一些钱，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只是他们不说。今天我说，因为他们不在。我们的清安、我们的贵凤执事，他们也帮助一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家庭。他们最妙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帮助了，他们还不知道。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他们就是这样做。所以执事的职分，求主预备你们起来，拣选你们，使你们来当执事，并且你们当中，你们该如何选好的执事呢？这里有几个很好的事情你们要注意的。很好的事情就是说，他首先他必须是一个蛮有见证的，什么蛮有见证的人。蛮有见证的人就是说，他在外面你没有听到一些坏的事情。我看过一些执事在其他教会，在教会里面讲的天花乱坠，可是在外面他是一个不老实的人。我们要选的执事不是这样的人，他必须是一个有好的品格、有好的见证的一个人。我们的要选的执事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蛮有圣灵的人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一个亲近上帝的人。亲近上帝的人是因为他亲近上帝的人，他是一个必然会敬畏上帝。亲近上帝的人，他必定是个热爱上帝的话语的人。亲近上帝的人，充满圣灵的人，他必然会带着纯正的动机还有顺服来服侍上帝，服侍有需要的人。充满圣灵的人乃是你们要选的执事。这样的执事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好处、自己的骄傲与人同流合污，并且他知道他有一天他要向神交账。你要选这样的人执事。执事不是什么呢？许多的教会他们选执事是怎样选的呢？有一些教会我听了，他们的执事选了，我要选这个人做执事，因为他加入我这个党的时候他可以帮助我，他们在教会里面接党。这个不是我们选执事要做的事情。第二，在其他教会有些地方选执事是因为这个人有钱有势，然后呢他有钱也是，我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做起来。不，我们要选的执事不是这样的执事。你可以有钱有势，但是如果你不敬畏上帝，我甘愿不要。第三，有些执事他为什么要选执事呢？因为他年纪大的缘故。哦，这个人有辈分，有年纪很大。不，这也不是我们应该考虑唯一的因素。有些人选执事是为了，有些人要起来做执事是为了自己有个好的名声跟地位。有人是做这样的事情。然而我相信这里没有这样的执事。我们为什么需要找一个有智慧的人做执事呢？因为教会里面要处理寡妇的事情是很繁重的。刚才我已经给你看到寡妇的事情是很繁重的，教会许许多多的小事也是不太容易处理的。因为我们之间，我们都是华人，我们之间有太多的什么深渊。神会怜悯我们，神会改变我们，神会保守我们，神会让我们更加的合一。所以你需要有智慧的执事的来招待来服侍。不只是这样，圣经里面还有谈到这些执事 的品格。来，我们起着来读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八节、第九节跟第十节。一二三。OK, 这个基本上这段经文已经把刚才我们提出来做执事的这个你要选执事、提名的执事的这个要求已经做了一个总结。他这个人有好的品格，这个人庄重，这个人不一口两舌，不做两头舌，这个人不做不贪金钱，这个人持守什么信仰的奥秘。哦，这些很重要。 所以你们要怎么祷告？怎么样为那个人选祷告？求神赐下这样的人选。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第六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哦，这里我要提出，这些人都是代表讲希腊文的群体的领袖，这些人都讲希腊文的代表。All right， 好，这里我要提出三个人，第一个是斯提凡，我这个人圣灵充满。接下来你看第七章的时候，哇，你看怎么样圣灵充满，怎样做见证，被石头打死，是脸上充满着荣光。斯提凡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摆上。其实另外一个人叫腓力。腓力后来向一个太监传福音，虽然太监是一个高高的官员，但是他仍旧向他传福音。还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安提阿人尼格拉。安提阿人尼格拉，哦，这个人起初什么？他是刚刚相信犹太教不久的人，他这个时候他转向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决定。因为你不要忘记，在当时犹太教正在逼迫基督徒，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决定。而在后来教会在安提阿什么建立起来。哦，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可以选的执事是什么执事呢？他们将来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到教会的一个潜能。所以这里执事的人选的潜能，我相信你眼睛睁大看，我们四周围有一些人选，他是一个不断在努力传福音的一个人，你看得到。这个人我不讲是谁，你们看得到，圣灵会感动你们的。好，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的来投票呢？我们该如何的来选我们的执事呢？首先我提醒你们，你们在选那个人的时候，你不要选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你没办法讲什么？你不要因为你不喜欢某某人，你要害他，你把他投进来。All right， 我看你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第二，你也不要选你喜欢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你喜欢他，你选他，而你没有考虑到他其他的素质，他是否是亲近神的人，他是否是有智慧的人，他是否是有名声的人，明白这样说吗？所以你喜欢他可以，私底下你喜欢就好，但是不要只是单单为了这个缘故你选他提名。接下来你必须为你的人选祷告。我今天花很多的篇幅告诉你，小事情可以变成大事情，所以执事的工作很重要，你们要为他们祷告，不要只是说哦提名而已。不，你要为这些人祷告，是否蒙上帝的喜悦，你才把那个提名表格交上来。明白我讲说吗？ Alright， 接下来你要不断的为投票的结果祷告。因为可能你提名的那个人可能没有中选，但是不要紧，我们就顺服，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你要顺服，他也要顺服，我们也要顺服。不累 OK， 好，最后投票以后，你们仍旧要为你们所中选的执事们祷告。我已经告诉你，吃饭虽然是小事，也是一个可大可小分裂教会的事，你们要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明白我讲什么吗？ Alright， 到这里您听懂我在讲什么？好，最后我们就读这段经文，我们就结束。第六章第七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要怎么样总结今天所听到的呢？首先你要记住，这是一间上帝的道要继续传开的教会，这是一间上帝的道要继续传开的教会。我们谈到什么？我们谈到人数加增了，你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谈到人数加增了，你要注意撒旦你在攻击。 我们谈到人数加增了，许多的事情，小的事情也可以分裂教会。我们也谈到什么？我们也谈到圣徒相通，长老的服事的焦点叫继续以祷告传道的事为念，这是最大的目标的重要的地方。有些教会很怕新来的人不喜欢他们不讲道的，而那些人留下来了也不讲道的。不，使徒告诉我们，我们的服事的焦点是祈祷传道的事为念。我们也谈到圣徒相通，谈到执事们的服事，照顾有需要而不是想要，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和家庭，有需要。好了，我打个错字啊。最后，你们要好好的预备，好好的预备自己，好好的预备投票选举。你们相信这间教会是个上帝的道要传开的教会吗？相信吗？当初你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你要问你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来这里，我相信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你相信这里有道的话，有上帝的道可传，所以你才来。其中一个原因，当然你有可能是因为朋友的关系，有可能的。但是最基本，你知道这里有上帝的道可听可传，所以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不断的和我们一同努力，无论你是不是长老或执事，或者是小组组长，或者是一个平信徒，你要和我们一同努力。努力做什么事情呢？一起好好的照顾这间人数不断在增长的教会。你要跟我们一起同心，人数在加增，你们和我们一起照顾这间教会。长老很多事情做不到，执事很多事情做不到，你们做得到，真的。所以最后你们还要做什么事情？你们要不断的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为你要投票的人祷告，为众选的人祷告，为那些在继续服侍、将来服侍的执事们祷告。这是你今天你们要做的事情。愿主提醒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上帝，这是一间人数增加的教会，也是一间上帝的道要传开的教会。所以第七节我很喜欢，他没有讲到说人数增加而已，他讲人数增加之前，他讲上帝的道什么传开了。求主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透过这篇信息，你提醒我们，你让我们看到人数增加的时候，我们不自满，我们也不轻看，当中有许多仍旧要做的事情，还有挑战的事情。求主你圣灵，你把这些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长老，提醒我们执事，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选执事的时候，在投票的时候，愿主你同感一灵的圣灵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主你必然要拣选你的执事起来，愿主你喜悦他们的心智，喜悦他们的动机，喜悦他们来到主你面前服侍你的一颗心。求主你保守恩悦教会，保守踊跃教会，这是一间主你要赐福的教会。求主你看顾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